自己呢，是认为应当用这样的词句的表达，比较更合乎圣经所已经启示出来的真理。神在永恒中间乐意把自己的自由在其他的他的本性中间做了一个和谐性的交代，统治我的约束。我再讲一次，神在他永恒里面，他很乐意的把自己的绝对性的主权中自由以自己其他的本性做一个非常这个和谐的一个限制，自我约束。这样的神就没有犯罪，神与罪没有关系。他虽然自由，他的自由都与他的良善、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慈爱相调和。我们有了自由，而我们把自己的私欲，就是我们凭着自己的意念，照自己的意志定自己自由方向的时候，我们就在危机中间走错路。所以这里我们提到了这个神的自主与人的自由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讲座里我提到，当你把你的自由归向神的自主的时候，这个叫做顺从，这个叫做奉献，这个、叫做灵性。一个人灵性好不好，不是看他会背多少节圣经，一个人灵性好不好，不是看他唱歌的时候摇得怎么厉害，那个没有熟的就没有灵性。一个人灵性好不好，不是看他在教会里面做了多少工作，一个人灵性好不好，看他自己自我的自由在神的自主权的下面享受到多少地步。 The submission of your freedom before the sovereignty of God, that is your spirituality. 你的灵性到什么地方，就是当你把你的自由在神的主权之下享受到什么地步，那个就是你的灵性的一个这个标志，也是你的灵性的限度。一个人绝对的完全的顺服神的时候，也就是他完全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同样，你不能用现象来肯定你的灵性，你不能用外边就人间的标准来定夺你今天走到什么地步。你只能照圣经的原则，神是绝对自主者，你是被造的自由者。被造的自由者把自己的自由放在创造的自主之下的时候，那一个降服就是皈依，那一个皈依就是你的灵性。所以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你看清楚了，被造的人神把自由给他，你说问题就在这里。神啊，那一天为什么你把自由给我？如果你没有给我自由，那我今天就变成石头人了。如果你那天没有给我自由，那我今天就不能犯罪了。不能犯罪的很多，这个礼拜上有很多不能犯罪，钢琴不能犯罪，这张台不能犯罪，对不对？你认为你比一个琴更不如吗？不是的。你认为你比琴更高，比石头更高，比山更高，你是万物之灵。在文化界里面，人都无意之中不得不承认他是高过万物，但是当他遇到了犯罪的这个可怕的必须受刑罚的这个结局的时候，马上就埋怨上帝，还是为了犯罪者为自己辩护，还在犯罪中多一个罪。有一个人对我说，如果我父亲犯罪，我被称为罪人，这是神不公平。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我说，如果你父亲很漂亮，你很漂亮就很应该，对不对？如果你父亲 IQ 很高，你就生出来很聪明，理论的应该如此嘛，有其父必有其子吧。所以呢，人在领受神的恩典的事情上，常常感到应当理所当然，在承受一些这个遗传上的缺陷的时候，马上感到上帝不公平。这种对待本身是以不公平的原则来处理这件事情，这是不义者犯不义的罪是正常的，就是这样简单。神把你造在一个己里面，然后把一个自由放在你里面，这个自由就变成了有两个方向，两个方向使你可以选择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或者选择以己为中心的生活 God-centered life or self-centered life。 当你选择以神为中心的生活的时候，神给你下一个宣布，你是义人。当你选择以己为中心的生活的时候，神宣布你是罪人。这样罪的产生，除了私欲的怀胎所必然带来的结果之外， 乃是因为神以义者的身份这样宣布，所以神的宣布使我们没有办法逃脱这个罪，实实在在是要承担的。那么你说神如果宣布错了怎么办呢？神不会错，如果神会说他早就自己不好意思，早就自动辞职不做神了，神不会错的。神宣布你有罪了，当他宣布的时候你不能逃脱那个事实，罪在他的定夺之下是成立的。以己为中心，以神为中心，是两种的生活。全本圣经给我们看见人性最大的争执，就是神的己同人的己之间的争执。你生命中间最大最大的困难，也就是你的主权与神之间的主权之间的冲突。这一生有多少在最重要的时机里面 the most crucial point of your life moment， 在那些时机的里面，你发现了你的困难在乎你与神之间的争夺，你与神之间的主权的争夺，你与神之间的主权的冲突，主权的冲突产生了生命的紧张，主权的冲突产生了这个生命所受的限制，主权的冲突产生了你自由所受到的许多的范围，许多的限制，产生了痛苦。从佛教的思想来看，一念是痛苦的源头，但是这句话交代不清楚。Where desire is, there suffering is. 你没有一念，你就没有痛苦。你想要过更高级的生活，看来看去钱不够，你就开始苦了，对不对？你盼望嫁给很漂亮的人，哦，你自己不大好看，你就开始糊了，对不对？如果你把你的标准降低，像猴子的你也要，你就很快乐。很简单的事情，因为你的意念太高了，那个意使你不能冲破那一个界限，你觉得痛苦中间自己正在伤害，自己正在磨着自己，很简单的事情。所以佛教是三性。佛教发现了这意念 desire 和 suffering 之间的关系，你的意念同你的痛苦有一个正面的关系在里面。但是基督教呢，是更基本、更基本、更非常原则性的告诉你，真正的原理在哪里？那个意念的背后是一个己与神之间的冲突。那佛教就没有这个对焦性的位格功用了。The interaction and interrelativity between the persons of the creating God and the created nature.Create man， 这个中间的 interrelationship 在佛教里面没有啊，没有。所以呢，你在基督教里面看见了你的己与神的己之间对焦关系的冲突，那是你紧张和痛苦的原因。Leonard Bernstein 已经死了两年了，是美国 Metropolitan 这个 Opera House 指挥过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的指挥。New York Philharmonic 的指挥呢，多数是外国来的 ，imported， 从来美国人没有份的。这到 Leonard Bernstein 从这个哈佛大学毕业以后，被选作指挥的第一次，那是第一个的 first American-born conductor ever to be chosen to be the conductor of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我个人是评价哈，他的那个深度有时不能超过 Herbert von Karajan， 但是呢。他的才华的天资的本身隐藏着的东西是比感染更多的。我不知道你到底明白不明白我在讲什么。三十年前他指挥是 Matthew's Passion， Johann Sebastian Bach 的，他是比别的指挥更快的速度来指挥那个第一首，我认为太快一点。但等他年老的时候，那个稳重，他的深度，哇，实实在在变化的无穷。好了，不谈音乐，那个是另外一个讲座。那 Leonard Bernstein 这个人，在他的第三个交响乐里面，卡拉扬谁不如他的原因？卡拉扬 never created and never composed anything， or not yet discovered the greatness of the composition。但是 Leonard Bernstein 的 composition 里面有相当的 originality， 虽然不能比那些 major composer。但是你第三个交响乐里面把人的声音放在交响乐里面，你说有啊，贝多芬的第九，这个 Mendelssohn 的第二，还有这个马勒的第二同第八，都把人的声音放在里面，不是很简单的事？不是，他是用喊的，用叫的。贝多芬的第九滴滴哒哒哒哒滴滴哒哒哒滴滴，用唱的，本身用叫的。 怎样叫呢？
他爱他的 against you。
他要描写什么？描写 idol relationship 里面的那个 tension， 人与创造者之间的冲突。我说这个很特别的，就 Bernstein 在他年老写一些的东西很特别，他甚至把人性在紧张的存在中间与神之间的那个关系拉紧的时候，都把它消极都把它按出来。我告诉你，整本圣经就在记录这个事情，神人的紧张关系。圣经启示了什么？神人紧张关系要怎样才能和谐，这个叫做圣经。那么你读圣经读成功的结果就是你与神和好了，你读完的时候还是在骂上帝，你就还没有读，很简单。所以呢，这个极与极之间的关系，极与极之间的那个对焦，现在产生了一个责任，就是你到底还是要以极为中心的生活，或者呢你要归向神，以神的自己为中心的生活，就是这两个字义。当你以极为中心的神说你有罪啊，怎么可能？为什么有罪？神不同意辩论，神说以后审判的大了你就自己承认对，我现在不跟你多讲话，神不会做错事。但当你归向神的时候，你就被称为是义，而归向神的时候，你发现你这个归向的能力已经没有了，因为你先把自己为中心，以后呢你就损害了与神之间那个回头的归回回归的路径的力量已经失去。所以罪恶是一个非永存性的非实体，罪恶是一个非神所造的一件事，罪恶是神不需负责的事情。因为罪是对神的戾气，而这个对神的戾气的意愿不是神所定的，是人所定的，是犯罪者所定的。所以呢，神为罪不需负责。这些观念弄清楚了，那么你就知道我们只能谦卑领受神的恩典，才是真正的智慧。存在主义还没有讲出来一句话，我可以替他讲。你们现在不大懂存在主义，你们的爸爸二十多年前听我讲到的时候，那时候他们问的问题就是存在主义的问题。你们现在好像不存在，所以没有存在性的问题。22年前我到台湾来讲的，问来问去 Heidegger Jaspers Gabriel Marcel Beldeyev 还有这个 Camus Sartre Kierkegaard 那些东西，你们现在问来问去 Computer PC Hard Disk 这些拉拉杂杂的小东西。存在主义呢，有一些的东西他没有讲清楚，其实就是人不愿意接受被造的这个事实，才产生存在的痛苦。人不愿意做人而要做神，才产生存在的紧张。人做神做不成而不甘愿神竟然做成，所以他就妒忌上帝，才有存在主义痛苦的产生。人不愿意享福，神之所以是神，人不过是人，就产生了存在主义对神的咒骂。而神不是因为做成而你做不成，所以需要你去妒忌他，因为他原是神，他不是成的。而你在这个整个的存在中间要从世人跳到变成神，这个假设已经是错的，所以你在错误的假设中间自己杀害自己。很简单的几句话， God is GodMan is man. Man is not God. Man cannot be God. You try to, you're committing suicide. 就是这样子。神不为罪负责。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创造罪，他没有计划罪，但是他创造了自由，以至于罪可能会产生。哎，你说我找到另外一句话，他不能直接负责，至少要间接负责。对不对？因为上帝创造了有犯罪可能的这个潜在因，也就是自由的存在。我告诉你，自由的存在是一个 absolute necessity for person for morality。 所以道德的基础就是自由，位格的价值在乎自由，要产生有尊贵位格的可能，不能没有自由，而自由是一个绝对的必须。所以自由不是应当作为神对罪要负责任的那一个间接的 原因，神不负责。当人误用自由抵挡上帝，反对上帝的时候，是人自己的意愿而不是神的意愿。
第二方面，我们思想罪是什么？
圣经用了很特别的一个名词来代表罪恶。罪就是没有射中方向， miss the target。 所以希腊文用 hamartia 这个字来描写什么叫做罪。请你注意，圣经很少用这个罪的行为来代替就是罪的本体，而圣经是用罪的这个宇宙性的关系，从罪到的实质里面和行为有一个差距的那个因，从那方面去给我们了解什么叫做罪。世界上的法律只能从行为来看什么叫做罪，而这是很肤浅很肤浅的东西。神的道是从他位格里面的某一些超过行为的最优先的那个基因来看什么叫做罪。所以呢，圣经就说到，最严格的说，就是一个不重目标的生活，不重目标的生命价值意义，这个叫做罪。 The missed target of the life， 当你的生命没有达到应当达到的标准的时候，这个叫做罪哦。那这个是义的反面。所以呢，中国人提到这个义呢，可以说呢是等于就是和义的意思。在中国的观念中间，义和义是有很正面的关系。所以呢，和义的话，和义的态度，和义的人生观，很和义的衣服，你穿了，你做了，你讲了，你相处了，人家感到你很好，就是很好，就是很和义。和义是很特别的。如果你今天穿非常非常厚的冬天的衣服，那下面穿很薄的夏天的衣服，人就感到有没有搞错啊？something wrong， 不合理，对不对？不对称，不对呀、啊。那么许多时候呢，我们在某些事情上实实在在是厉害的不得了，另外一些事情笨的不得了，不相称。许多时候我们讲的话不合理，有许多时候我们的态度不相宜，这个呢就是不是义人应当有的一种表现。所以呢，义很要紧。那个义就是什么？就是圣经所讲的合乎中道。这合乎中道是很难很难的一个智慧。在这个阿里说的理性思想同这个伟大的高超的理想人里面，中庸之道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孔子的思想里面，中庸之道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就中庸到底是什么？在傲慢与自卑的中间，我们懂得怎样谦顺过一个尊贵的人生，那是义。有时候过分了就变成傲慢，再过分了就变成理都必炸，很难做人。有时候你们年轻人在老人家面前就不知道怎么办，讲喊他同样的话不好意思，不讲也不甘愿，所以呢就在那个中间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那叫做不懂得怎样处理自己。一夜就是恰到好处，恰到了好处是最难的。用中国的古董来说的，油里红是最难烧的。你把铜放在瓷器的中间，然后放在火里面烧，烧了1300度摄氏的高温的时候，然后呢你需要有多少的空气去调节它，如果氧气调节不多或者太多或者少一点，那个红一定不出现，那个红可能变成 chocolate， 可能变成粉红，可能吹到一半不见一半存在，这个叫做油里红水最贵的古董，是这个原因。前不久一个油里红特卖的时候卖了2000万港币，多么大，这么小小的，你不懂还以为100块都不知道放在哪里去。难就难到恰到好处，到了高温1300度的时候，氧气怎么调，那个呢怎样能够调节到温度空气流通刚刚好，它就是那么难，就刚刚那红，少一点就不大红，过一点就完全不红，再多一点就变成白了，弄得你气死了， 花了那么多的心血。我在一个地方看一个烧这个瓷器的，他们试试看把元朝的那一个技术再重复的时候，后来他告诉我，我们试很多的，结果我们绝对放弃油里红的烧法。我说为什么？老师对你说，我们烧了一共6000多件，真正成功的不到3件，摔破了太多了，我们决定不做这门生意，很难。做人也是这样，要做油里红，很难很难。那个恰到好处，能够照着神所定的目标去达到目的。哎呀，上帝说好，你达到目的，你中我意啊！广东人说中医，中医不中医。一个人媒婆把一个女孩子带来，你看来看去，他问中医不中医啊？你中医吗？你看，差不多了。差不多的意思是什么？还是差不过很多很多，对不对的？差不多了，就是差不多中了我的意，但是还有1cm， 还有1公分还不中。那个不中的意思就是哈玛西亚的意思了。我用射箭比较好像很平凡，但是你们听不懂。从你看你的爱人是不是中你的意，你马上懂。我告诉你，神也是一样，看你中意不中意。当扫罗体格高，非常威武的身材，高人一个头，非常雄壮的外貌，做王的时候，上帝说不合我心意，我要选合我心意的来做王，或者选了大卫王。合神心意，大家说
合神心意。
这个反面是什么？叫做罪。所以罪就是不合神心意的意思。从这哈马西亚的字义来说， miss the target， 你不能达到神为你定的，这个叫做不合神心意，不能达到神定的目标，这个叫做罪。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意思就是说，怎么样恰到好处达到神造人的目标，这个很难的。那你说上帝为什么不要一造就造成功就算了吗？那造一个呢，还需要经过一个过段， a process is needed there。哎，这个 process 里面隐藏一个 crisis， 隐藏了一个失败的可能性。我告诉你，没办法。为什么呢？不是神没有办法，因为神定了这个原则，所以连他自己的独生子到世界上来做人的时候，也没有办法逃脱这个原则。连神自己的独生子到世界上来的时候，还是需要经过这个 procedure， 经过这个阶段，也就是呢，怎么样呢？就是在自由的中间，以绝对的顺从来达到神所定的标准的那一个过程。所以耶稣基督最后以他绝对的顺从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就是这样。他是真正以人性达到义的第一个人，他是真正忠义善的，神所看重的，真正合神心意的一个是基督，那个叫做义。中国人好像很了解这个，所以中国人所说的义啊，就是不过，不过分，也无不及，这个叫做义。超过了就是不义，不及也就是不义。所以你看着人常常骂那些不合理的人或者不懂得礼貌的人，说这个人太过分了。你要问他过几次、你听过这样的话吗？你做人做得太过分了。台湾话翻译就不用问，凶盖头了。盖头是过了一个头，对不对？是过了，太过分了，这个过分就是不对了，不恰当了。虽然我们昨天提到的义，希伯来文的意思 right upright straight， 那个正，那个直，而且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那个没有超越也没有不及，太过分是不可以的，做人做的太不够也不可以的。你给人家骂过这两句话吗？啊，最后这个进步感，因为我告诉你，你敢不行，不够礼貌，不够谦卑，不够分寸，连一分一寸都要算。不及，从过分叫做罪，义是恰到好处。第二样，按照这一个人被造的原位来说，义是什么？罪是什么？很简单，罪就是失去 本位，或者不守本位叫做罪。Positional speaking, not missing the target, not miss your original state. Original status, 你原有的身份是什么？你就保守是那个身份。当你离开那个身份的时候，叫做罪。神造人，把人放在人的地位上，而人的地位是什么？就是人的地位，你不能随便改的。我这个人呢，相信有一些是绝对不能改的，我要好好乖乖的持守那不能改的。相信一些东西是能改的，我就拼命去改它。我如果相信人是不能改，我不做传道，你懂吗？这个里面的 conviction 很基本的 principle 非常影响你做传道成功不成功。因为相信人能够改，神能够改人，上帝可以叫罪人变成义人，所以我努力传道，结果很多人真的改变，就相信人是能改的。那有一些人不能改，那我就不必努力，也不必太多的去计较。希腊哲学里面一个很大的冲突，就是 Heraclitian school 和 Eleatic school 之间的这个纠纷，怎样要持守？一个说能变的，一个说不能变的，一个说动的，一个说静的 ，static and dynamic， changing and unchanging。中国的哲学是哪一种呢？我们有易经知道，一切都在易，都在变。这个易的思想是变化的思想的基本精神，而能够演进到更高超的地步的这个冲力，从变化的可能性的这个基本观念而来的。但是基督徒又相信变化世界之中有一个绝对不变的盼望，是从不变的主赐给我们的。所以耶稣基督做了亲了知道永远没有改变的，以不变应万变，这可能就从信仰来的。有一天我买了一对鸟，或者一双鸟，我不知道，两只鸟好了，其实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是雄哪一个是雌，眼睛这么漂亮，便宜的不得了，在鸟市场里面最便宜最漂亮的就是这两只，我就把它买回来。我想鸟嘛，鸟就是鸟嘛，对不对？给它吃香蕉，其实香蕉很贵，在日本很贵，在印尼不太贵，就是它不要吃，给它一束鼠也不要吃，给它吃木瓜也不要吃，我想训练它。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妈妈说，骄傲了就要给它饥饿，骄傲和妖，你听过没有啊？大概你从前妈妈发过你了，不要吃，好，给你两餐不吃，结果乖乖的吃。这鸟不吃也会死掉，你吃不吃？我就每天给，第一天不吃，第二天，因为我买